高兴呢，那个我能够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服事，能够帮助我们的牧师有一个 break， 我跟神感到很荣幸啊。那今天呢，我不是要讲到啊，我很高兴这个在差不多三个星期之前呢，我们的刘金忠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跟刘花南牧师，然后他在这边讲到的时候，那个主体就是兄弟和睦的主那个主体，但是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很开心，为什么？他是讲到说，他不是要讲到，因为讲到的时候有时候是很高深的一个事情，他说我来跟大家分享那个信息，那这个信息的意思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很亲密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他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个看法啊。因为我就想，很好啊，下一次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也不要讲到，我是来分享信息，因为分享信息你就可以把你要讲的话，你要讲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体验呢，你可以把它分好几段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话呢压力也会比较少一点啊。所以我今天是来跟大家分享我几个在最近生活当中的一个经历啊，以及我怎么样在我的实践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原则，有可能是成功的，有可能是失败的，但是都可以来做一个分享啊，让大家有一个参考，彼此来鼓励啊。那我刚刚也很高兴呢，听到其实我们今天那个诗歌里面讲到我们要相爱，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在这个我们教会里面彼此呢就是一家人，我们彼此要换一个对，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同感一灵，或者怎么讲，就是刚好我今天写的那个里面有讲到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里面呢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保罗在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要用基督的原则来，就是只做到刚刚我们牧师所讲的，我们怎么样来彼此教会里面的服事相爱相处。这个声音有点太差，没关系。那么我就延续刚刚所讲，我们今天诗歌也讲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啊，他第一那名有讲到说，一生神呢一生的信实对我顾念，一生的美好待我直到永远，这真的就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啊。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其实本来是分成两段啊。第一段呢是我对于一些我们目前社会发生的事情有一些感受，然后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在代祷的为这个世界来代祷的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是因为我刚好呢那个在刚好这两天我没有搬家，但是我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的钥匙在昨天交给我，或前天交给我。那我去 walk through 了以后呢，因为那里面有一个游泳池，很漂亮。那我的那个孙子孙女们哇，迫不及待，每天都来我们家，马上就跳到游泳池，包括今年都会来，他们很高兴啊。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我的一些感受，我的感受。就是像耶伯记里面讲到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讲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题目呢，跟刚刚我们那个曹姊妹所带的诗歌里面说，一生的信实对我顾念，一生的美好待我直到永远，是呼应的啊，这个是。那我的要讲的话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呢，我是可以跳着讲，所以呢我就延续这样，我把它顺序刚好颠倒过来好了。我是我们先讲这个赏赐的跟收取的都是耶和华，我们要来 来称颂我们的神。好，那耶伯记里面第一章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他是赐身出于母胎，也赐身归回，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这个是约伯在遭遇到一个很大的患难的当中，他呢在他的口中没有埋怨神，而是一心一意的认为说，这些赏赐的，这些收取的，都是操之在神的手中，所以他没有什么好抱怨。那神报答他，在他往后的人生当中给他更大的祝福哈。那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位依靠他的基督徒也都是这样，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诗歌讲说，他的一生的信实对我不离，一生的美好这带我直到永远哈。那我相信我们在中文里面也有这个同样的类似的一个话，就好像说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什么这样同样的一个理由一个道理。但是呢，我们多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神让我们做依靠。在中文里面讲的这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是好像比较靠个人的意志，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又加了一句，就是我们有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说这个搬家的事情啊，其实是这样，我在 Fremont 已经住了超过20年的时间了。我从1988年搬到北加州以后，我本来在洛杉矶，那搬到北加州一直就是到现在，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 business 的关系呢，曾经到 New Jersey 住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但是我一直把房子在这里都 keep 卖掉啊，所以我就是把飞马当作我的家啊，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要搬离飞马啊。那为什么要决定的搬家？是因为有一些变化，因为我的女儿他们住在 Peninsula 那一边，一个住在 Los Altos， 有一个住在 Cupertino。那他们都到了一个阶段呢，他们有小朋友需要帮忙，比如说小孩子需要在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送到 daycare 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帮助他们早上去照顾小孩。那是在疫情之前啊，那疫情之后当然所有的小朋友都留在家里了啊。那包括比如说像小朋友如果有时候下课的时间不一样，那我们要去帮忙他们接送小孩，因为他们都要上班嘛。那我们住在飞马，那他们住的那么远，那一趟车子还是很远的哈。特别是在疫情之前，如果是从飞马早上要过去的时候，那二三其实塞的是一塌糊涂的。所以我们在过去的3年当中，采取了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跑到 Sunnyvale 那边去住了一个 apartment， 然后呢，就近可以帮他们，所以周一到周五我们就住在那边啊，然后周六周日我们就回到回马这样子哈、啊。那我们这样子这样弄的差不多三年多了啊。那我本来我跟瑞华的想法是说，我们就是帮他他们在这几年当中需要帮忙，我们就帮他们，回马还是我们的家，我们还是要回来。可是呢，我们帮了2-3年的忙之后呢，发现好像还没结束，这个忙是继续要未来5年10年还是要继续下去啊、哦？那我们不可能说，周一到周五继续住在那边，然后周日回来，这样不实际的。而且住在那边，它就是一个 one bed apartment， 我常常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就是分享，我说这边的地方让我感觉就锦囊玄身哦，就是表示它很小的，不太方便了，实在有一点不太习惯哦。住了1年可以，2年可以，要长久住下去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办法。所以我最后呢，决定说，那这样子，既然是未来5年10年可能都是要这样，我们不如把我们的房子就卖掉好了，然后卖掉，然后我们就是到那边去找房子哈。那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11、12月的时候，就把房子都弄整理整理，马上就有人
我也不晓得说市场已经这么 hard， 所以我们就把房子很轻易的就把它卖掉了啊。那卖掉以后，我本来心里是在想说，我们在 Greenmount 的房子也算是不错的房子，卖的房子应该那个价钱，只要再加一点钱到肯定是那边，我知道那边是很贵的啊，那边比我们由于经济的发展，在那边房子比我们这边贵太多了，所以我在想说没有关系，我就加点钱过去应该是可以的。可是呢，没有想到呢，没有想到过去以后呢，去买房子才发现惨了，糟糕了，买不起了。为什么呢？因为那边的人怎么有人这么有这么多的钱呢？哎呦，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比如说有一个房子，我们是很漂亮没错啊，可是它上面有两条高压电经过啊，那我心里在想说，我还做上网去 research， 他们说一般如果有高压电经过的话，或在附近，那个房子的价钱应该是比附近的房子要少30%啊。那何况这个房子是有两条高压线经过啊，那么就想说我好吧，那我本来只是说啊，他 whatever 他 asking price， 我就是照给他这样好的了啊。我的女儿跟那个瑞华说不要，这样很难看，至少加点钱吧。他说好，他就多加了50000块。结果等到后来出来根本买不到，为什么？那不知道哪一个 crazy 的人嘛，加了$100,000上去把它买走了。然后我去那边尝试了几个 offer， 都是同样的情形，没有加到500，从什么550万，什么80万、100万这样加的，我实在心情很难过。为什么？我就跟我的计划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那我就记得我弟弟有一个朋友哈，他以前就曾经在可能20-30年前的时候，就曾经把他看到房子的价钱不错，他就是把它卖掉，想也许再隔几年后回来再去买回来。可是他后来永远就买不回来了，那他也没办法，他就继续租房子，租了10几年啊，一直到他的小孩子高中毕业，念完还是上大学以后，他才有办法再买一个房子，因为他也大概知道说要房子要回来是不可能。那我心里就在想，糟糕的，那我会不会沦落到他的地步，以至于到有一个地步，我想，那总要有 Plan B 嘛，对不对啊？我想神对我的带领都是这样，他不是说哎，他对我说话给我启示，不是，而是说我很多在我一生的过程当中，我做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好的判断，那我就根据所有的资料，那我就做一个判断，做一个选择，然后我就做下去。然后神也很照顾我，他在我很多所行的事上都给我恩宠啊，所以我到最后都是蛮顺利的啊。那所以我是因为这样的做法，我就是决定啊，对，这决定是这样做。可是没有想到说，哎，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会发生梦境什么嘛？那就做 Plan B 吧。那 Plan B 是什么呢？ Plan B 就是回台湾。我这里想说，好，这边房子买不起，那没办法，那只好怎么办呢？好吧，那就未来就是用租的，租完以后啊，就去台湾吧，台湾也很好。我在那边虽然住的一直到27、28岁来美国，可是很多地方都没去过，就好像只有住在台北，除了台北以外，东南西北我都搞不清楚方向了啊。所以我在想说，哎，也好，我会去台北住一住。然后可以去，至少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我可以去看啊，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3月4月的时候，碰到这些这个 crazy market 的时候，那个牧师那时候来问我说，诶 Frank， 你可不可以讲到说，我是请你不要发得我今天的心情很不好，我在水深火热当中。 那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把房子已经卖掉了，然后要去买房子才发现说，哎呦，怎么有一个这么 crazy 的 market？ 因为你不晓得，你如果说有一个定价，你还有一个目标嘛。比如说你这个房子跟我说，哦，你要300万，那我就想办法去把钱凑齐。不是啊，那房子是没有底线的，它出来一个价钱，然后大家去加。像我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有14个 offer 哎。
哦，
一直加一直加哈，加到后来好吧，那至少我感谢主，我最后还是买到。但是我就要讲到另外一个心情，我的心情就觉得说，是的，我是买到的房子，但是其他还有13个人没有买到，我还是很可怜他们，因为他们在同一个 crazy market， 他们买不到，这个好像很奇怪，然后他们就要继续啊、去找。那我觉得我在找房子的过程是，这么久没有买过房子，就很辛苦了，啊，就是每天晚上就坐在那边，那个什么 raping 一直找，哦，这个不说，哎，我们就赶快约吧，去看。然后现在的 pandemic 的时间更麻烦的是，你每次要去都要签文件，然后一次只能2个人，然后去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啊，回来follow一大堆，不是他没有 open house 给你看的。他的那个都一定要约好时间才能去。那从 realtor 的观点来看，他是说，那来看的当然就是比较 serious 的人啊、哦，不是说哦你在旁边加一下啊，你就跑去看一下，不是这样子。他是说你确实是要买房子，要的就比较 serious 的人，他才会去看啊、哦。可是呢，就是反正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很辛苦了。我们每天在那一段时间就是。看，然后，这个事情没有 settle 之前，你其他的事情都摆在一边，到了一个程度，有时候那公司的事也不管他的，公司的事随便啦，你们自己决定就好了啦，不要烦我，就是会到这个地步。那有时候我们公司的人的同事会来问，哎 ，Frank， 那个你那个东西有没有看啊？哦，抱歉啊。啊、哦，我比较忙，忘了看好几次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影响很深远，很影响很严重的。所以我很感谢主，他让我在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这些以后呢，他最后让我能够顺利买到这样一个房子。我从买完以后，我就不用 worry， 就一直就回专心回到。我的公司的事情专心回到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上面来啊，所以我感谢神他眷顾。不过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说，那我也很怜悯那些在市场上找房子的人，特别是那些年轻人，现在房子这么贵，他们怎么负担得起？我自己都考虑，像我已经算是财力不错的人，然后我自己的公司什么种种，我去做都这么困难。那些年轻人他们去买房子不是也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我那这些马上没办法解决哦。那我听说这个现象好像不止在我们，我本来想说只有在我们家都发生，没有想到我的同事哦，他考虑要到 Phoenix 去退休，他到那边去买房子也是一样的情形，房子也是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不晓得为什么。跟我说那个房子他买的时候，这标价是他买的是一个大的 community 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单位，也不小，2600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福利，你按照他所形容是不错，退休的天堂不错。可是他买的时候是41万，他差不多2个礼拜前跟我讲说。他买了1个月以后，现在已经飙到46.5万了，啊，他当然很高兴。不过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可能是跟我们的对通膨的疫情，或者我们现在钞票一直印嘛，那大家就会担心啊。所以不晓得，所以这个世界实在是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掌握的啊、哦。我们不晓得，我们只能靠神，真的是这样子。所以。那我其实除了这个心情外，我身上也碰到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说我的房子本来，比如说你买房子它是30天就要 close， 我居然我那个我找 Wells Fargo Bank 通常也没问题， 可是他们不晓得怎么把我 screw up。我等到要 close 的前不知道三天还几天，他还是没有办法跟我说，哎，我能不能给你 funding 啊？那你要晓得，我们通常有房子去 refinance， 跟你买房子去跟银行贷款是不一样的。你的平常的 finance refinance， 你可以等等等，他等两个月再给你，没事。可是你买房子，你是白纸写黑字告诉他说，我三十天要 close， 然后你必须要先给他，比如说定金十万块还是多少钱，给了以后你到时候没有 close， 哎，抱歉，你钱会被收走的啊。哦，那所以我很紧张的去问。啊，居然他们还没有帮我办，啊，居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能不能下得来下不来，哦，那好了，很惨了，我没办法，我知道了，到处求救，本来想请问牧师，牧师你能不能借我一些钱？我第一个联想到牧师，不过我还好，感谢主，我的女婿两个女婿啊，我都不晓得他们有那么多钱，他们愿意借我。他们帮我去招总嘛，台语叫招总，就是说去协调，然后他们把钱通通凑出来，然后到 close 的前三天把钱通通汇进去，所以以至于我可以先把它 close。 因为那时候跟 Wells Fargo Bank 的那个 manager 讨论这个事情，他跟我说你有几个 option，其中的一个 option 说请你用 cash 先把它买掉，然后你再回来 refinance。那所以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了，所以我如果不做，我不但违约，我那个钱交的钱还要给收掉啊，对不对啊？那没办法，所以那时候心情真的是很多啊。总之我最后是这样把它解决掉的啊。那现在虽然重新进入 refinance 还没下来，但是至少没有这个压力啊，所以我很感谢主。但是我在做这个事情的当中呢，我就想到说，当然情况是不一样，但是我就想到保罗有曾经讲过说，他怎么样处卑贱啊，他怎么样处丰富啊，不管是饱足或饥饿或有钱或没钱，他都可以随时随在得的秘诀啊。所以这是一个意境啊，我想一般我们的人很难达到。就像我这个信主这么多年啊，那可是呢碰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也慌了，一定要 plan B， 准备放弃美国，准备干脆就搭回来台湾去了。哦，这人的常情啊，很多人碰到的状况也没办法，没有人说啊，抓着最能够像保罗这样说，他不管怎么样的环境，他都是仰望着主，然后呢他们的心情动摇啊。我把它列出来的目的是要告诉说，我们有一个保罗可以当我们的参考啊。真的要用这个话时常来勉励自己啊。所以上次刘兴中牧师讲的也是一样，他说，哎，你讲到有时候你讲的下面人听的不下手，不你自己都不一定遵循得到，那你要告诉别人，那这样心里是很虚的。所以我们把它讲出来也很好，但是我就像我刚刚一讲说，可能我们有办法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是会失败，但是没有关系，我把我这个心情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也一个参考。如果你也碰到我的心情，不用觉得太自责。不过不管如何啊，保罗在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常喜乐啊，你们要喜乐啊。所以我就发现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喜乐啊，我的女儿会说，那 Dad 你难道没有祷告吗？说有了，但是我就是很担心呢。那瑞华也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啊，你都对主都没信心。对的，碰事情碰到这个状况没办法，我是很担心，我真的是很怕像我的那个朋友的那个情形，说哇，房子一去不回头。不过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我们就像那个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义。
对，
我觉得我们对他有信心呀，也许我们会跌倒，但是我们每天都来，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他的宽恕怜悯，我们在依靠他。最后呢，他会赐给我们的那个结果呢，都真的是出我们的意料意外的平安啊。那我就想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有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叫余菊旭啊，也许有些人不知道，是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写的一手好字，他给我们教会很多的那个匾额，那他也给我们家也有啊，他写的字真漂亮。他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弟兄，他从上海来，然后他已经过世，他已经过世了哈。但是我就记得有一次跟他聚会的时候，听他在讲述他的生平的时候，他的真的是他把他的一生讲，然后他就是赞美神，他感谢神。所以我觉得说物质上他不见得是很丰富，但是他心理上很丰富，他的感受，他所口里赞美神，他的那些就好像他字写的那么漂亮一样啊，我觉得很佩服他。我跟他不太熟，但是我听了那一次他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我就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说哇，我真羡慕他，虽然他没有很多物质的丰富，可他自己心里是非常的丰富美的。感谢主。好，这个就是我要share关于我这个买房子的事情啊。我们让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赏赐是耶和华，他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在他的掌握当中，我们要来依靠他，我们要来向他祈求，他就要赐给我们那个意外的平安，他借着耶稣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那第二件事情，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一些在我们美国发生的这个现象跟我们目前的疫情的状况啊。那美国发生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其实也跟我们去年这个川普总统竞选不太有就失利有一些关系，就是这个黑命贵这个什么有一个人叫做George Floyd 的这个事情啊。那时候在去年差不多三月的五月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那米尼阿波利斯有一个警察，他就 Derek Chauvin 啊，那他跟其他三个警察人去逮捕，也不是很受逮捕了，反正他们就是去这个压制的这个黑人，因为他使用假钞票，那有人报案，他们出去，也许他去现场。那也许这个 George Floyd 可能有什么反抗还是怎么样，因为听说他是很高大的，那结果他们把他压制的时候，最后呢就造成他的死亡，那这个事情就进入一个暴动哦，那到最后呢造成很大的事件啊，借着这个事件，这个当时民主党啊或是拜登啊，他们去做这个竞选的时候，居然还是支持他下跪还是什么，弄了一堆我们觉得是没有，我至少我个人是不是能够很能接受的一个价值哈。那所以不管如何，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嘛。那进行了就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呢，那个 Minneapolis 的那个 city 呢，就跟他们打了一项协议，你只要他支付他们的家人多少钱，2700万美金啊，天价啊。那我看的那些 comment 是讲到说，他这个开了一个恶端啊，将来你如果警察要去执行这个对象的时候，如果看到是黑人，他可能搞不好就说好吧，那里面我不要管，这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尽量。不要管他啊，那这些人就可能越来越嚣张啊，做的事情越来越不合理啊，我觉得是会有这个结果的啊。其实我在前几天我每天的习惯是这样，在我吃早饭的时候顺便把那个news打开听一听，
那差不多上个礼拜就听到有一个 news 是在报道那个旧金山的商家，他说他装了整墙的那个什么 monitor 什么没有用，因为那个shoplift 的就顺手牵羊的多得很，造成他很大的损失，就是他看到也没办法，有的人就是把东西就这样直接就拆着就走了，大大方方拿着一个大的东西就这样走出去，连付都没付哈、哦。那他们访问的时候讲到就是什么，就是关于那个950块的法案。
嗯，
那这个 owner 就跟那个记者讲嘛，他就说这个法案就是鼓励他们来偷来抢嘛，因为只要不要到950块，我的东西都不会到950块的，他们随便拿，那警察也不会管你，那就是公然鼓励他们来抢劫我。他说，而且是不止他一家，有很多家都碰到同样的情形啊、哦，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法。啊，恶意的开端，你又就造成让一般这个啊、的商家也好，一般的守法的老百姓受害的一个例子嘛，啊、哦，所以我相信啊，这个事情应该是如果这个受害的人不断的增加以后呢，大家联合起来可能会去把这个做一个修正，不然的话你总不能让这样的一个情形一直这样延续下去嘛、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说，哎，这个他们互给那一个2700万的那个和解啊、哦、就是造成一个恶的开端啊、哦、那就这里有一个评论，他是讲到说，如果一个人的一个黑人啊，我们在讲黑非洲裔的死亡呢，会引起这些人去打砸抢，那他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打着为死者悼念的旗号去犯罪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讲白的就是这样子啊、哦。然后他事实上也讲到一个事情，他说这个人 George Floyd， 他死的时候大概是46岁啊、哦，那他到40岁以前呢，他是有6次服刑的记录。他是一个累犯，他有什么抢劫，他有暴力抢劫，还有多项毒品的那个事情，所以他其实是本身也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警察去的时候可能会对他比较执法过当，也有可能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累犯，然后他可能反抗或怎么样造成这个问题，我们不太清楚当时的状况。可是如果你看他的这个 history， 你就知道说他不是像我们一般的 honest 的公民，然后你没有做什么事，然后警察对你什么暴露，马上就对你暴力相向，我想不是这样，一定是有一些冲突所造成的啊。然后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说，其实那个 George Floyd 啊，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典型的贫民区长大的黑人的命运，就是说他可能没有父亲的童年，那父亲都是帮派分子，然后到处都是毒品，然后他们就是成绩也不好，毕业以后就找不到工作，然后可能就后来就吸毒犯罪，那甚至坐牢，甚至最后就是被判死刑哈。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这个在美国的监狱当中呢，有37%的人是黑，就是非洲裔的人哈。那在非裔的那个非，我们讲黑人，我比较容易一点讲非裔，我是讲不过口，就是拗口，我们黑人啊、哦，在美国的人口比例是在13.6%，但是呢，他有这么高比例的犯罪，而且他在整个黑人当中有32% 的黑人在20岁左右都是有在监狱度过。或者是假释或是缓刑当中，就是说相当高的一个比例了啊、哦，所以这其实也是美国一个社会的隐忧。你晓不晓得我在差不多半个月前吧啊、哦，那就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一个黑人，他就在一个面包店公司旁边，我的大门那。然后打开是大大方方把30个人带就往我的 parking lot 丢，那我为什么我有装一个那个监控器看得到？ 没有用啊，看得到你，我那个是装从室内窗，所以我也不能跟他对讲。那我可以拍照片，我可以拍。那拍的当下，我就马上打电话，我的女儿帮我打电话，因为他们刚好跟我在一起，他们就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局的。但是警察局就说，哎，那个人嫌犯在不在场？我说他已经走了啊，那他们就不能来。那总之，反正讲完接挂电话的结果，警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无能为力，因为那个嫌犯已经不在场。所以我到第二天再到公司去的时候呢，我们后来知道，请公司的秘书打电话给那个 Cindy 再问一遍。那 Cindy 怎么跟我们讲，你知道吗？他说，那你就把那些轮胎呢推到那个路，会是路中央的路旁边，就是正常大马路啊、嗯。然后呢，报案，然后他们才来处理。那不能放在我们自己的 parking lot， 因为他如果放在你自己的 parking lot， 他是把你认为说那是属于你 personal 的 property， 所以他们不能处理。你必须要把它丢到外面，然后报案，然后他们来处理。那最后是有来处理，然后两个礼拜又派了一辆很大很大的卡车来，然后把那三十几个轮胎通通拿走。那我就出去跟那个人谢谢他，他跟我笑一笑 ，OK。我就觉得好奇怪的一个系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外面有很多人呢，实在是他们没有公德心啊，他们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丢弃这个轮胎，我后来知道就是说一个可能要5块钱。他丢三十个就到150块，那他当然不只丢这一次，这是第一次我被我逮到的。我们之前可能已经有10次这样子被丢轮胎的经验，只是那时候我们公司在处理这个事情的人呢，他都是把他拿去不同的轮胎店付钱，请他们处理掉。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在我们公司做事。我就决定说我不要管了，你东西丢到我的这边我也不管，然后这次就这样发生了、哦、所以这个事情它就是持续在发生。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说这个不法的事情增多、哦、那我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丢的人你看就是这个主意的人，所以就是说他确实这个黑人呢确实是他会造成不只是犯罪这种不平常在我们生活上面有这些不便的人确实是相当的多啊，所以警察去执行他的这个执法的时候针对他们这也实在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了啊。那事实上呢那个在美国的法律当中其实经过那个今天的这个非礼运动里面呢，其实美国的法律里面有对黑人的族群有特别的一些保护哦。就比如那个 John Kennedy 呢，在1961年呢，他有一个行政命令呢，就是给那个黑人在政策上有很多的优惠哦，比如说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呢 ，SAT 呢。可以比较低的分数可以进入大学，所以在2009年呢，Princeton 有一个教授，他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有提到，他说所有的条件如果是相同，哦，作为一个亚裔的 SAT 的那个分数呢，你要比那个一般的人高，特别是比那个非裔的人要多出450分，你才能够尽量进入同一个大学，就等于是我们亚裔可能是有一点被歧视的，对不对？他因为他保护他，那反而其他的族裔就受到差别的待遇啊。所以事实上，美国呢是有立了一些法案来保护他们，但是因为种种的因素呢，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啊。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政府的政策一直都是采取这样子的话，已经行之有年了也没见到效果，那表示就是无效，那无效的话就不能同样一直在 repeat 做下去，你 repeat 做下去只
是造成更大的问题，就像这一次这样，发生这个事件，到最后是要妥协，获得2700万，那现在是可能获得3000万、4000万、5000万，对不对？没有底洞的了哈，所以我相信，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到，但是这个政府呢，需要改弦更策，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啊，这是我所看到的啊。那我们谈一下疫情啊，那个疫情的话呢，已经从去年一月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半了啊。那看样子好像它这个变种的病毒不断的出现，什么英国变种的，印度变种，现在还有南美的变种，好像听说每一个都越来越厉害啊。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可能。我可见的未来是还会继续在流行，从一个地区流行完到下一个地区，然后到下一个地区，那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想口罩还是需要，虽然说我们现在宣称说可以不要戴口罩，我看很多美国的同事啊、邻居啊什么，马上就把口罩拿下来，高兴。倒是我看到那个很多牙医都还是继续戴着口罩啊，比较守法一点。那我想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这个病毒染了以后，你也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问题啊。那像我是很感谢我的那个就是我们主要的生产基地都在台湾嘛，一个是在台湾、在越南、在中国，那他们基本上都把疫情控制的比较好，在过去的一整年当中，包括到现在都控制的是不错，所以我们就比较出货都没有什么问题。直到最近，那个越南呢，把我们跟他合作的工厂 shut down 一个月。那到了上个礼拜五，还跟我的客人上电话，那个客人是他们在上海的，跟我们上电话，他说：“你们一开始说只要两个礼拜，那现在已经变一个月了，那你们没有 plan B 啊？”我说没有 plan B， 我们 plan B 就是说我们继续等，我们只要等到下个礼拜。他们是这样啊，越南它有一个省份，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是在越南生产啊。那它现在发生疫情以后呢，它把整个那个在河内地区的那个通通封起来嘛，那我们在的那个地省叫做北宁省，那个省是开封的，可是他那个厂区，我们在的那个厂区刚好有人确诊啊，那所以他就不准。那我听说他们那边在生产的时候，排一条线上去都要差不多120几个人，就是说大概一条生产线很壮观，你们可能都没去看过生产工厂怎么生产，他就是排起来跟他们，可能是长长的线，可能是一个这样一个循环线，就是一站一站这样做啊，所以他们一次要有100多人在那边做才行啊。那他们只能回来80个人，就不能开工，他一定要那120几个人全部通通回来啊才能开工，而且他那个工厂比较大，他可能也许有800人回来，但是你做你这种产线的可能人数还是不够，他因为他做很多其他的东西啊，那所以。状况我也没有办法去那边，我只能凭他们的叙述告诉我，然后转述给客人，然后客人当然很担心，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好吧，那我们等到礼拜二看状况怎么样再来讨论吧啊。所以我其实是在过去这一整年当中，当美国那个如火如荼的在发生这疫情的时候，我们还好啦，就是他们在亚洲地区还是照常生产出货什么都没有受到影响，直到最近啊。那最近台湾的疫情就是从这礼拜来看呢，也都有趋缓嘛。它从本来很高的时候400-500，然后200-300、200多，然后一段时间现在都100多了啊，所以也很好。我个人是觉得说，整体战略包括台湾都做得很好啊，不管他们那边吵成吵翻天，我个人意见就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你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你就来跟美国比嘛。或美国我在列了一个例子嘛，我说他有3387万到90万人确诊，然后60几万死亡， 我觉得美国政府的态度，从我一开始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他就是放牛出场，吃草，他无为而治，他就是你自己 take yourself， 他告诉你一些原则，但是你自己去 follow， 政府其实没有特别去管制的，他可能也管制不了的了，所以事实上到了一个阶段，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心理的不同，就是说我们虽然外面有很多人确诊啊什么的，那我们把我们照顾好，比如说我们戴口罩，我们有社交距离，我们不到随便到什么其他的公共场合，我们都小心回家就赶快洗手啊什么，我们都这样做啊，过了一年来是我们也没事，对不对？然后外面可能天翻地覆，你说3380几万人算起来大概就是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确诊啊，因为美国3亿多人，那有这么多人，那10个人就一个人，随便到外面撞一撞，哎，就撞见一个人受确诊啊，可是好像大家也不会去责难政府说，哎，你怎么没有作为，你怎么样，好像不一样，这个心态不一样。可是在亚洲地区好像你没做就好像犯了什么天条大罪，你怎么样，哇，骂死了，对不对？我想变成是这样。那当那一天台湾第一次宣布说他有180人确诊，哇，整个社会就开始好像沸腾起来了。那我记得瑞华去跟那个他姐姐啊弟弟聊天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美国的心情去跟他讲说，哎，其实没有那么大不了，没那么 big deal， 我们在美国都这样过了一整年，你们能不能照样 copy 一样，不要那么紧张嘛、啊？可是我想很困难，大家的心情就是这样，大家都没有，我忽然爆发起来，哇，不得了，好像周边全部都是敌人啊。所以我想，不过现在也很好，他们控制着，慢慢控制下来了，也希望他们都一切都很好了。那我只是，好，那我把最后我想要讲的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台湾这次的疫情，其实以我来个人来看，就是说它所有造成破口是主要是就是色情行业嘛，从什么万华什么店，然后这样把它扩展出去，所有那一段时间报道跟这个相关的都是从这个地方啊。那传染病是这样，就是说你不只得病，你会传染给别人，特别你是这种亲密的接触，你更能造成这个传染嘛。那不过大家后来的重点都全部都是说，哎，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会得病啊，那整个社会是怎么样？那至于造成这些病的人，好像大家就不管他，那也是一个，他也是受害者之一，对不对？他造成这个防疫上的破口，但是他最后他自己，本身好像变成是 victim， 也没人去追究他说，哎，是不是你怎么这样？你的行为不检点哦，这与我的想法是，你的行为不检点造成社会大众嘛的问题。从严格讲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你如果甚至造成人家死亡，是不是就是好像是过失杀人嘛？你不小心的行为，你造成人家死亡，你有过失杀人罪。但是你这个传染病造成人家死亡，那算不算也是过失杀人，对不对？我是这么想嘛，啊、哦。当然，我们也许在那个社会里面是说啊，我们用爱包容所有，他不是故意。要染这个疾病，但是他的行为确实是造成一些困难就对了。那我上次跟我那个这个 brother-in-law 讨论这个事情，他是说，哎，这个在你们美国也是一样，你们为什么要禁止那些什么 bar， 也是因为他们有这些问题啊。我想，哦，真的啊，哦 ，OK， 但是就是表示说这些是什么问题，平常是一种罪。那最平常我们看不到，但是有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一个公众的社会的危机，所以我们是要正面来对待它的。那不过总之啊，那我所以在我自己的祷告当中呢，我就为这些人，为台湾这些这些人来向代为他们认罪，求神赦免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啊！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子哈。那所以我最后呢，引述的就是在《民数记》的第41章到51节所讲的，这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摩西
亚伦的祷告，所以他们就让瘟疫止住了啊。那这个故事的内容大概就是说，当时就是有这个可拉啊、大丹啊、亚比兰，他们这个不服这个亚伦他们那个摩西跟那个亚伦他们的带领嘛，他们就在挑战他，然后最后呢，摩西就说神让他们来显示一个让人知道说这是神的拣选，所以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噜就掉到阴间里面去，地就裂了一个大口把民众吞灭。可是百姓看了以后虽然害怕，啊，第二天居然来挑战说，
对，
哎，你害死百姓怎么样怎么样，哇，又开始来攻击他们，所以神非常愤怒，就把瘟疫弄在民的当中。那摩西就赶快请这个亚伦去把他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带到会众，让你为他们赎罪啊，那这样子才能够止住。所以等到亚伦照摩西所做跑到会中，他站在活人死人当间，瘟疫就止住了啊。所以我们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虽然不能很快的扭转这些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可以就像亚伦所做的，我们来为他们认罪，我们来求神赦免他们，我们求神把这个瘟疫止住，我们求神呢能够来感动这些人，让他们不要继续犯罪，让他们能够回到一个最好是能够回到神的那个国度里面来遵守神的教导啊，让这个世界呢真的是充满这个神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社会里面啊。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祝福我们愿神呢真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唱的诗歌一样，就是说他的一生信实对我这一份一生的信实带来很大的荣耀，谢谢，阿门。